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能够继续在以弗所书当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想我们各位都知道，在一般我们的环境当中，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些国家或地方会办一些博览会？博览会就是展现如果在一个自己国家里面办的，可能展现各地各省的那些可能名产啊，可能有些特色的东西。那如果是像万国博览会，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国家会参加，那每个参展的都会展出他们国家可能现在拿手的，或者是比较现在他们想要强调让来参观的人能够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类似万国博览会的一个情形。当我们刚刚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上帝也要办一个博览会，但是要将他是要借着哪里来展现？借着教会，对不对？在第十节的地方，你会发现在第十节当中神要借着教会，使一切执政掌权的都能够怎么样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在这当中可以知道，教会是一群人所聚集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他在前面的，我们一直到，其实我们会一直到第三章完结束之前，他都一直在讲论我们到底是蒙了上帝什么样的恩典。而这恩典基本上它指的就是福音，这福音使我们在一个世上好像四分五裂的状况当中，怎么样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我们讲到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我们讲到我们原本跟基督无关的，在神的国度之外，而那个墙也同样也被拆毁。我们能够从一个外人成为家人。上帝在展示他在这一群被呼召人当中所要呈现的，他要呈现的不是说这个教会有多少资源，哇，这个教会这个主日学很好，这个教会这个讲道很好，这个教会这个儿童照顾很好。上帝不是展示这个，你会发现上帝在圣经当中要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这一群人怎么在相处当中，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让别人看见的，看见说哦，这个群体原来有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群人很多的不同当中却超越了不同，而能够如同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最后一首《重新合一》，能够聚集在一起，让世人可以知道说，到底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的，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如果当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既然神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智慧，而教会又是一群人的组成，每一个在这当中跟随耶稣，你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在探讨的是，在这当中，当神要借着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回应神已经赐下了恩典。其实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基本上经常讲着，我们现在在查的出埃及记里面，你就会发现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怎么回应上帝，对不对？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我凡我所吩咐的你们来遵守，你们能够来信靠我这个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吗？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多久，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怎么回应这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抱怨。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希望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 上帝在各处有很多的教会，但是他借着每一个在地的 local 的教会，同样他的这个他要做的事情，这个目的，至少目的之一不会改变，要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来恳求，因为我们知道神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还有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在一个好像生活在我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环境，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乐在其中，但是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把我们带离，以致我们能够进到神你自己的家里，我们能够来到神你所要开展你自己的国度，回到你所造的世界里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国度的一份子，成为你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恳求圣善的灵，借着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不是我们个人，乃是神赐给我们一群人，能够同心合意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祈求主，你成全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继续来建造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一开始他就谈到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保罗为什么要特别谈到他为基督耶稣被囚？因为你会发现在前面一章二章当中讲到上帝的恩典何等的美妙，拣选，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又赐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然后他讲到这样的一群人在第二章的时候怎么样已经打破那种中间隔断的那种藩篱那种墙，而能够成为一体。那保听的人或许会觉得说，那如果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好，那为什么他会被关呢？那在这当中会被关，他会觉得说，那保罗传的福音到底是有什么荣耀吗？上帝有什么智慧吗？听的人或许会认为说，哎呀，遭遇患难，这所传的福音谁还相信？我们希望一个成功人士来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希望一个能够有怎么样在社会上发达的人来给我们传福音。但是保罗一开始他不会言，因为他知道他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囚的，所以他为他们来祷告。各位记得在先前保罗有没有为这个教会提到一个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他们能够真知道他，对不对？真知道他。那接下来好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讲到说，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在原来的句子里面，祈祷并没有出现在第一句，而是紧接着你会发现在第十四节的时候才出来，因为第十四节是保罗另外一段的祷告。他之前祷告弟兄姐妹能够真知道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他如何在他的恩典当中显明他的作为，显明他的智慧。同样他在十四节开始他就为他们再一次的祷告，除了真知道他们之外，他为他们祷告真的能够经历上帝，而能够从认知当中到怎么样到经历。所以保罗他提到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身份，因为保罗刻意来讲这些。我们刚刚谈到他知道收信的以弗所信徒可能会因为他为什么被关感到困惑，甚至会觉得羞辱，但因为他所传的福音真的是大能的神托付给他的吗？ 大能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大能的神怎么会让他作奸呢？不会拯救他出来吗？上帝不一定在每一次之前，彼得也碰过被监禁，对不对？但是神借着圣灵怎么样把他带出监狱来。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苦难怎么样掩盖起来、包装起来，他将自己的苦难视为他们的荣耀。你会发现在第十三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话，十三节讲到说，他说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因为这是你们的荣耀。前后呼应，保罗之所以在这当中提到了他把自己的苦难，他说这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他的捆锁、他的苦楚证明怎么样，就是在这种环境证明他的真实，因为他用什么去捍卫神所托付给他的，用他的生命，他的用杀的生命去捍卫他的。他被关不是因为他怎么样，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这种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丑闻，对不对？因为贪婪、因为性侵这种种而被关。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不是，他是因为传福音，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他向外邦人传扬这荣耀的福音，以致被他原来的同胞的犹太同胞在这当中诬陷了他，以致他被怎么样，他需要上告，上告到皇帝面前来。所以这份为福音而受苦的真实性保罗并没有掩盖，因为他本身就彰显了一件事情，福音的大能跟福音的价值。如果我们所信的你不能用你的生命来捍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可能不值得你信。保罗被托付的职分，我们也从第七节、第八节当中，你看到是一个福音的执事，也就是管理或者是安排福音，或者是传扬福音。这份恩赐是上帝赐给他的，上帝按着所运行的大能赐给他。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说？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也就不能再比了，对不对？已经他把自己看成在众圣徒当中是最小的，因为他知道他曾经迫害过基督徒，但是上帝怎么会使用他来传福音呢？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谈到他作为上帝所赐给他这个职分的时候，作为福音的执事，他充满了怎么样？充满了惊讶。上帝怎么会用我？上帝怎么会用我？充满了惊讶，充满了谦卑。他称自己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很知道他自己不配这个职分，但是是蒙了恩典，能够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因为我配得，我从小就很乖，所以上帝自然就会把这个福音要放在我身上。不，我们每个人认为我们自己从小，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过程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其实你当你有机会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或许才会像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到上帝的宝座的时候，他会说祸灾祸灾祸灾，他说我惨了，我惨了，我竟然在这圣洁的上帝面前。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在以赛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从宝座当中有什么事发生吗？ 上帝吩咐的天使拿了一个烧红的炭，怎么样洁净了他，不是被疾病，而是他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上帝使用。同样保罗也是在这当中，他知道神竟然赐他这样的一个恩典。而保罗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说要将福音的奥秘，在第三节的时候，因为这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而这奥秘不是怎么样，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上帝启示的。他对福音的认识是透过启示而来。这里的奥秘并不是说好像一道无法破解的那种数学难题，或者是一道无法破解的谜题啊！如今我保罗突然脑洞一开，想通了，我解出来的，不是。在这里的奥秘讲的是，可能在过去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可能被隐藏，但现在被上帝的启示而显露出来。他之所以奥秘，可能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并没有完全揭明，完全把它揭露出来。因为旧约里面你会发现，虽然有几处我们看到旧约里面预言的外邦人将来会怎么样，会归向神，但是从来没有清楚表明外邦人会在怎么样同样的地位当中。你会发现在过往，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你从第一世纪耶稣的时代或跟保罗的时代的时候，这些犹太的同胞他们常常怎么样，他要人，如果你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你要怎么样，你要先成为犹太人，你要先按我们的律法，你受了割礼，你跟我们一样守洁净食物的礼，然后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领受祝福。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有他们希望外邦人能够接触的是，他们需要经过犹太化之后，我们简单讲。但是你发现保罗所传的并不是，不，他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这种墙已经打破了。所以在这当中他谈到的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不需要经过怎么样再一段手续，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在其他的书信当中责备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去传说你一定要受了割礼，不然你信的耶稣这个没有用的，你一定要信的割礼，你要跟我们一样守洁净的食物礼，跟我们一起遵行我们所守的律法的时候，你才能够，你信的才算数，简单讲就这样。而保罗不断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因为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与犹太人怎么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在前面提到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在当时对犹太人讲是一个革命性的，所以他会讲说这是一个奥秘，之前并没有完全揭露。而这样的一个方式超越人的智慧，也超越人的筹算，因为这个不是人的设计，而是圣经不断多次提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旨意。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想出这种可以超越民族文化隔阂的和解方式。各位想一想，放到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 我们社会上所看的，或者是你回顾历史，这种各样的争端，种族之间的，在同一个种族之间也彼此有不同省份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的，和解的时候，那种时候远远少于冲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什么方式？用冲突的，用解决，用武力，用资源。我如果比你强，我就把你征服了。我们不需要合一，我们不需要和解。所以这些是人的智慧跟筹算之外，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定下的永恒的旨意。而这样的事情需要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无法靠着我们的理性推论、我们的哲学思辨，因为这是神主动揭开启示的，以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位都是外邦人，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帝所揭开的一个启示当中，我们领受了福音。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犹太人、外邦人，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同样的，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一体。保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奥秘保罗不是发明他很多人会说这是保罗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保罗不是，因为你发现他在整个生命反转信靠耶稣之前，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一段的经历里面，你会发现是复活的耶稣向他的启示，而颠覆他的世界观。而从那时候开始，当然不是隔夜，而是从那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他有一段时间他退到了个人，他去到阿拉伯的旷野。但从那时候起，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成为他看待他以往所知道神的应许，在旧约圣经当中他是借着基督来成为他诠释这一切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他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讲到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必因你得福的时候，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的信才是那个核心，不是血缘，不是你有没有这个律法。所以他看到所有相信基督的外邦人都能够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并在基督里与犹太人合一。上帝启示这个奥秘要做什么？上帝启示这个奥秘就如同我们今天经文的题目所说的，要彰显上帝的智慧。因为这个奥秘所揭开的目的，你会发现神要借着教会，如果我们直接读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读的就是放到我们一个好像比较平面的一种状况，好像我们到处传扬福音之外，但是你会发现在以弗所这里他不断地提到一件事情，在整个上帝的拯救的工作里面，他的范围不是只有在人，他的范围在哪里？他的范围在整个他所造的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谈到为什么谈到那些天空执政掌权的，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里也特别提到为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不是人得知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因为上帝的计划不只是关乎人 而是涉及他整个创造的宇宙。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上帝在罗马书，你之所以会看到说人得拯救好像他出手的果子，但是要怎么样，至终一个更大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说万物也在同样叹息劳苦，等候怎么样得赎的日子。上帝的拯救不是一个狭隘的，而是整个。所以人作为一个最初步，我们蒙了上帝的拯救，然后参与在上帝的事工，参与在上帝的国度，你也就会发现为什么教会在以弗所往下看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在属灵征战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保罗为什么让教会要装备？要装备，因为他知道这是跟空中属灵器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第六章提到空中属灵器的恶魔，而你会同样，你回想到第一段第一章的时候，回想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已经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他为什么要提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因为神的计划不是单单只有在一个小部分，而是他的整全宇宙性的，他的规模是整个神所造世界的和解。那为什么要透过教会来彰显上帝这智慧呢？所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不是一个什么样宗教组织，不是单单是一个世上组织，我们加入组织就好了，这个因为这个组织不错，福利很好。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因为它是上帝百般智慧的什么一个实物的展示。所以你会发现当人看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希望人看到教会看到什么？看到因着他的智慧所赐下的救恩，人在这当中显出的耶稣跟门徒离开受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所提的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看出你们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怎么彰显上帝的智慧？因为在这当中耶稣基督把我们每一个我们本来没办法彼此相爱的，我们本来可能有很多的意见不同，马上就会怎么样，会吵起来。不管这些意见的不同是在你生活处事的方面的不同，政见的不同，政治理念的不同，教会在这当中放到原本的一个文本的背景当中，你会发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处在一种彼此分隔、彼此仇恨，但是在基督里竟然能够合一。这种和解在人的历史当中是不可思议的，超越人智慧的奇妙能力。同样借着教会要对刚刚提到的天上执政掌权的，也是对天使的启示意义。因为你会发现教会好像一台戏，不单只是给人观看，同样也给天使属灵界的这些活物观看，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想知道说上帝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样。教会的存在向他们证明神不仅能够胜过罪恶，而且能够将罪恶转成荣耀他的机会。所以当教会当中信徒，我们有各样的多样性，可能 种族在文化与语言背景，但是却能够在教会当中让天使都好奇，都说在这样一个上帝的智慧所安排的救恩里面，为什么一群这样的人能够得到最佳的展示。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保罗还没有为他们祷告之前，他似乎这段是一个好像插入在那里补充说明他为什么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为什么他所领受的这个恩典上帝托付了给他。因为他提到了，就是他要借着这些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知道教会是这样一个组成的时候，当中的每一位我们要怎么回应？保罗在这里面借着十二节十三节，他在这当中所提到了，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奥秘的实现，我们因耶稣基督已经能够怎么样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权利跟自由。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最后保罗提到他的患难，鼓励他们不要丧胆，因为这原是荣耀。这提醒我们，保罗的受苦其实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模式是一样的，透过苦难进入荣耀，对不对？透过苦难进入荣耀。很多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我直接进入荣耀，我不要苦难，我喜欢能够怎么样直接进入荣耀。但是如果你跟随耶稣，你会发现耶稣进入了苦难，保罗也跟着，也在这当中跟随的过程里面，他能够谈到同样让基督的苦在他身上，同样基督的活也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他的忠心的见证所受的苦难，再次我们提到保罗就是要能够强调这福音他强力的印证，在他个人的身上就是这样子。他所碰到的苦难，但是他觉得他不是苦难，他知道这一路下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在神面前得着神让他所得的。所以既然教会在上帝的这种宇宙性的计划当中，不单单只是在人身上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作为教会肢体的每一个人，你我都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加个之一，对不对？那教会就可以合起来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保守彰显上帝借着教会要显明的这百般智慧？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是需要思考，身为教会肢体的信徒，我们如何保守彰显上帝借着教会显明的智慧。大家或许会好奇，如果大家好奇的话，我鼓励你们回去之后把四章到六章把它读完，因为四章到六章就是保罗鼓励以弗所教会你怎么回应你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如今被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那你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来回应彰显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你在第四章到第六章当中，你可以发现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教会要彰显上帝的智慧，关键在我们每个人信徒的实际行动。 因为活出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需要每一个实际把你所领受的恩典、领受的生命，你把它化成你的行动。你怎么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当中，你就可以怎么样？竭力保守合一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它显明上帝和好的智慧。你的谦卑，你的温柔，你的忍耐，你的爱心宽容，你能不能像保罗一样晓得说，保罗他既然对神托付给他的恩典，而对我们来讲，我们对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拯救的恩典，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身份，所以我们选择怎么样？不轻易发怒，我们选择愿意包容彼此的不完美。你这在这样当中，这是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显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显出的和好的智慧来。你可以怎么做？同样，你也可能可以借着跨越天然的一些，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背景、文化、社会阶层、年龄当中，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但是在这些肢体当中，我们可以建立真实的关系。因为你的上帝超乎你的总统，超乎你的主席，主动跟教会当中这些不同背景，教会有时候你发现，有时候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帕拉？鼓励帕拉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都可以 order 啊，很方便，教会也可以 order 啊。但是帕拉，你会发现帕拉这件事情可以带出什么？你想要 share， 对不对？你想要分享。你想有一些，我想，哎，我可以预备什么？那当然你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这当中 share 这件事情，我们学习在这当中的给予，也学习在这当中的领受，对不对？每个人做的菜不一定都合每个人的口味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他提出了，他带来到这当中。他怎么样？他愿意乐意来分享，他愿意我们能够来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你喜欢的菜。真诚的欣赏彼此，然后当面对有些意见分歧的时候，你选择祷告呢，还是选择坚持你的立场？选择祷告，透过祷告来理解，放下个人的坚持来寻求合一，而不是陷入争吵。而这样的一个差异当中，这样的方式，你向世界显明的是什么？宣告的是什么？上帝和好的智慧。同样，在教会当中，你可以借着发挥各样的恩赐，或者是每个人主动在这当中的参与，彰显出怎么样搭配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既然是百般的，透过不同恩赐的配搭，你就会发现不同恩赐显明什么？显明丰富，对不对？显明丰富，忠心来使用自己的属灵恩赐，或是我们还不知道属灵恩赐是什么，我们也借着在其中任何一项的服事当中，我们在学习怎么样跟别人来搭配，在真理中能够同归于一，可以显明什么智慧？显明上帝所启示的。因为教会的合一不是盲目的妥协，教会的合一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提到，直到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需要共同学习神的话语，透过 有深度、有温度的查经小组，将圣经真理应用到个人的生活环境当中。活出圣洁的生命，彰显上帝怎么样的智慧，彰显上帝有能力改变败坏生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在第四章你马上就会看到，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式同样能够回应你舍弃的谎言、恼怒、偷窃、污秽的言语，转而用什么造就人的好话，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借着把这生命所领受的生命把它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彰显上帝在人生命当中那种更新的智慧。在关系当中可以活出基督的话，你彰显出和睦的智慧。所以保罗在第五章劝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想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些都可以成为教会能够在上帝百般的智慧，包含和好的智慧搭配，彼此搭配，我们一起在他真理当中的领受他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你发现在关系当中的和睦可以显出神在这当中的作为，但在这过程彰显，我们要试着彰显上帝智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挑战。各位，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挑战，我们就是会把隔断的墙再把它堆起来。我们如果不用上帝的方式，你就会发现这个墙很容易就被我们自己又建起来了。你建了一道，你会发现你旁边的人会建得比你高一点，然后你会发现你会再建高一点。那我们在这堵墙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所看到的，你就看不到上帝所要彰显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当中，希望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有这些的挑战，但是我们同样，我们知道有出路，上帝已经把这福音赐给我们，而这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生命转变的一个绝对的核心。我们每一位都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传统，也不单单只是我们对某些特定教义的理解，而是看见神所传讲的福音，像保罗所不断的在这当中提醒的，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学习分辨什么是基要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在基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对上帝的看待，比如说上帝他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圣经的权威性，上帝，当我们从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印记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所领受的恩典的时候，这些都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在回基要的事当中，我们需要用爱心彼此能够来包容，彼此学习彼此接纳这件事情，也就是在非基要的事物当中，不同看法的肢体，我们的责任是接纳，不是论断，也不是改变对方。如果你各位读的罗马书，你就会发现同样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但保罗规劝不是说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事情来 define 你们， 专注在生命的转化，而不是规则的遵守。当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上帝已经将律法的精义写在我们的心板当中，所以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发出渴望能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基督里重新来理解活出律法，而且能够真正有那个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被赋予这样一个尊贵的使命，做上帝百般的活教材，一个实体的展示物。当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这当中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善用各样的恩赐，在真理中共同成长，活出圣洁的生命，在关系当中彰显基督的爱，并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站稳脚步。因为教会不是仅仅一个地上的组织，因为它是一个全宇宙性的一个展示厅，像所有的受造物，地上的万民，天上看不见的，执政掌权的，能够展示这位创造救赎并更新万有的上帝，已经在教会当中所呈现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不要认为你自己不重要，你很重要，但是你每一个小行动，每一次谦卑的服侍，每一个合一的努力，都是在向你周遭具体展现神那超越想象的奥秘跟智慧。鼓励我们能够一起活出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因为你我生命跟见证关乎的是全宇宙性的能力。愿荣耀归给教会，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那位全能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向我们能够展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信主不是单单只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神那我们就足够了，不，因为你要借着我们向这个世代展示你所赐下的恩典，你借着拯救人成为那出手的果子，也同样你要将你所造的世界再一次带回在你自己的权势当中来。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同工的，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既被分别出来为圣，主，如同耶稣为门徒所祷告一样，主，让真理也同样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就是按着你的话语来行，以致这个世代能够看出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属于这个上帝的。主，愿每个人的生命被你再一次的眺望，我们向主来恳求，我们谢谢你所赐下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